那请看讲义121这边呢还是在就是始觉的见悟相，就是开始修行的次第的哈。那前面已经讲了别说，别说是从心念观察心念的所谓的生住意灭嘛，哈，是灭相是最初的哈，一般的人，应该说有善心的人哈，就发现我们这个念头不好，就止的哈，这叫觉这个灭相嘛。那接着意嘛，哈，因为我们的心念不是纯善或是纯恶嘛，哈，就是善恶或是甚至是不清楚的时候，所以心念是有变异的。那觉意相之外，还要进一步的觉知，这样意相是无自性，哈，没有一个自体，哈。那这是属于二圣的观察智慧，或者是初发意的菩萨。那再个是住相，住相是。算是从心意识来说，就是莫那式的心境的，然后就是恒常的观察，仔细，而且他是仔细观察，以为这个阿赖耶识是恒常不变，而把它认为是我了。那最维系是身，就是心。哦，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讲到这个了。心啊，心的初起哦，是初相，心的初相是最维系，这个要。等到这个第十地的菩萨哈，就是他最后一念哈，最后一念觉察，那最后一念又升起这个无漏智，断尽一切烦恼。这个时候他有办法觉知到，那觉知到之后断尽烦恼，他就成这究竟圆满，就是佛了。好，接着看抉择的内容呢，就是将刚刚我们前面说到的哈相关的再进一步哈再抉择。那我。导师的科判就到抉择了，那我是把它借由他的提示的哈，借由他的提示，我把它标成瓜弗 A 是心是无初相哈，那瓜弗 B 是在122页，就是究竟非究竟觉了。那这边讲的是从究竟圆满来说嘛，就是。觉察心的初相，最开始那个初了，初啊，那个最开始的那个相，那个叫究竟觉，就成佛叫究竟觉。那之前的都不是，所以之前有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二圣，他们叫随分觉，相似觉，那实地叫随分觉，这个都不算觉了，这个地方他进一步的讲。那第三个是在125页，就是始觉的见次性，好，我们来顺着这个文呢，所以等于说它抉择里面又可以分这三个小点，我们看为121页，又心起者，无有初相可知，而言之初相者，即为无念。我们看导师的解释，那接下来是始觉见悟相的抉择，先抉择的是什么？决心初起，心无初相，这个就是我刚在讲义119念的那个文啊。好，就是说这个八个字，等一下会看到哈，就在这里哈。那这里也是要抉择这个的哈，就是心没有初相哈。那上文说心起哈，即无有初相可知哈，那就是呢，初相是毕竟不可得。那为什么说知初相哈？那知初相的意思就是无念的哈，就是知道这个心念是无自性哦。就算我们还没有到究竟圆满的阶段哈，在觉知这个有为法、觉知这个虚妄分别心的生住意灭哈，基本上都是要觉知这个所谓无念的哦。我们接着看122哈，决心初起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不能找到妄念的开端，或是第一个哈，最开始的哈。那要知道这个妄念是无自性哈，所以根本没有初相可得哈。因为妄念就是在这个时间相的范围内哈，时间是有前有后嘛，那有前又有前嘛哈，一直推不出一个头，所以。我们讲无明，有时候就叫无始无明嘛。你不能去推第一个无明是什么。那现在科技好像，实践概念是从什么开始？宇宙大爆炸开始嘛？他也没办法去解释，就是说宇宙大爆炸开始有时间哦。 那我们接着看了，所以从断除妄念说，从这个修行断除妄念说，是从浅除粗的再浅除细的嘛，浅除到最后最为细的，感觉上好像有粗细还有最为细的慢慢这样子开展起来，所以就会认为说，诶，最为细的是不是第一个开始，实际上不是的，这只是方便假说这个是最为细的叫粗相，实际上这个粗相不可得，实际上这个粗相是无自性嘛，所以叫不可得，也没有一个固定相。所以说觉知心的初起相，就是知道心是无初起相，就知道初起相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心的第一个刹那。那这个就是意思说，如果你知道了心的初起相，就是知道心它是无自性，那这个无自性就是心体离念。这个心体离念这个词啊，在我们前面107就讲义，在开始在讲这个觉悟的这个觉，觉意者为心体离念，所以等于了知的心的初起相，就是体证到什么，就是体证到诸法实相，就知道这个心体离念，心体离念基本上就是觉了，就觉性了，就是如来藏心。好，我们接着看，那无念呢，就是离念的心体。那对于这个所谓的离念的心体，接下来我们应该好好的知道它的意涵，不要产生错误的认识。在离念心体未现前时，妄念还在嘛，等到极微细的妄念没有的时候，就如我们刚刚讲觉知身相嘛，觉知身相是这个法云地菩萨最后一念金刚预定的时候，升起无漏智，断尽烦恼，这个才最维系的妄念也没有。那等到这个最维系的妄念没有的时候，这个离念的心体才现前，等于说去除最维系的烦恼，去除了无始无明，升起了所谓的诸法实相。那离念的心体基本上就觉性了，这个叫做觉了初相。所以所谓的觉了初相，并不是你觉知有一个一开始最开始的心的念，最开始的并不是，而是你知道已经去除了种种烦恼，体证心的本质。那心性心的本质基本上就诸法实性，所以你觉了初相，实际上已经没有妄念，因为那时候已经去除了妄念了嘛。所以他讲觉就是心体离念，心体离念。那这里有个譬喻，就如同一壶水烧到一滴，最后干净干了，最后一滴的水也干了，干掉了，这个才可以叫干净。那水汽的干净虽然也是渐为渐进，可是最后呢也是顿尽一切。所以当顿尽一切的时候，你不能说有一个最后一滴的，最后一滴的没办法指出，那就是全部干净了，就全部干掉了。那妄念也是这样子，从初浅浊到最细，所以这样子在世俗言说上假名有一个实起相，就是初起相了。那实际上呢，一念相应时，这个一念相应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金刚预定嘛，最后一念升起无漏智，断尽烦恼。那妄念顿尽，所以并不能得妄念的最后断尽的初相，就是最后一个心。所以一般不了知或是不善学本论的人，总是误会有一个最初一念的妄念，就是会根源到最开始有一个妄念的最开始的，实际上是没有了。因为只要条件所成，条件所成，就你一定追不到最根源的。所以我们常说无始无明嘛。好，这个是所谓的觉心的初起。那觉知心相，心初起就知道心是无念的，心体是无念的了。 接着我们看就究竟非究竟嘛，那是故一切众生不明为觉，以从本来念念相续，未曾离念，故说无始无明。好，接着要开始抉择究竟觉与不究竟觉。那在这之前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56了，这个是讲导师那个譬喻了，注脚的256这边我举了两个，一个是寡妇一的大智度论跟寡妇二的瑜伽师地论，就是烧水的譬喻了，煮水。那在寡妇一呢，注脚256寡妇一这边我觉得有点特别的，菩萨或观色无常，无常亦有两种，一者念念灭，一切有为法不过一念住，所以刹那刹那生灭。二者相续法坏故名为无常，如人命尽，所以从人出生嘛，相续相续相续法，从人这一期生命 来看，那最后坏的是无常。举例像火烧草木或煎水消尽，若初发心 菩萨行是相续，断出无常心厌故。那初发心的菩萨有办法观察这个初的啦，那九行的菩萨能观诸法念念生灭无常。这边的初的无常是像最后嘛，最后像一期生命结束，那比较厉害的是可以刹那刹那就观察他生灭无常。这个好像跟我们这部论讲的好像，十地菩萨就法身菩萨是观住相嘛，那初学菩萨是观这个变异，变异还好像有一些类似的意味了，类似。不过这边主要是要看那个煎水消尽，就煮水。那寡妇二是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这边讲的是说明这个世间无常的样态啦，就是它的状态有几种情况。那这边我就不说，因为这边是跟我们这部论是没有那么相近。这边简单的分，它分两个啦，就是说就像我们屋子已经起火了，我们用拿水灭嘛，所以火相消失，水相升起，所以等于说它不是什么相都不会升起，火相消失，水相升起嘛，所以它不是什么相都没有。可是第二种情况就像煮水，完全到没有，全部都没有水，或者在火烧世间的时候，在《长阿含经》里面有提到了，就火是烧到初禅天嘛，所以欲界的全部烧掉了了，所以烧掉最后都没有，连灰没有，连影子也没有，都太阳造物一定有影子，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完全都没有。所以它有两个情况，就是世间坏灭的因缘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某一法的消失引起另一法的升起，就如同火灭掉的水升起类似。那另外一种是完全都没有法存在，这是两个。那这个跟当然跟我们这部论不是那么直接的，我只是举导师用那个煮水，这边刚好也有提到。好，我们接着看回本文，这边要接着讲是究竟不究竟，我们看导师的解释。那抉择究竟不究竟觉，上文说看最后一行了，122最后一行，前面有提到觉知意象住相是觉，是觉知啦，就是你了知的住相或意象是觉是没错，可是它不算究竟。我们接着看123，那现在抉择，那依上文所说故一切众生，那就是所谓的十地菩萨也不叫做觉。那当然这边是从究竟的觉悟而说的了，那因为众生呢从本以来就是念念相续未曾离念，所以被称为无始无明嘛。那虚妄分别的心念，一切众生从本以来都没有远离，就是一定有了。所以 接着又进一步讲凡夫外道二圣三贤，三贤就是内凡嘛，就大圣啊，大圣内凡的菩萨也未曾远离，实地菩萨也没有远离，初念虽然远离，细念还在。所以呢，一切众生总的来说都在虚妄分别的妄念中过生活。那这个维系的虚妄分别在经，大圣经就称作无始无明，就是无始以来都被这个无明所迷，而没办法体证或是了知实相。因为无明就是不觉嘛，那不觉是无有始，就是不能去找它的第一个开头，第一开端的。虽然我们可以了知住相意相，这个都是有观慧的，就是观智，就是可以分正的正智，可是呢还是不离这个无明，与还是有无明的了，就是很维系嘛，所以叫无始无明。那这边导师一个譬喻了，就是要解释说什么叫究竟觉，什么是不究竟觉。像在房间点上油灯或点蜡烛，那因为房间有光明了，那光明这时候光明跟黑暗是同在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将那个点灯，点一般现在日光灯或是太阳出现，它亮度够大嘛，一切的黑暗都消失，所以就可以知道点油灯它亮度不够嘛，所以它是跟黑暗是同在的。这个是譬喻呢，从三贤到十圣，就十地菩萨，虽然可以说觉，可是还是有不觉，因为有不觉所以不是究竟嘛。那这样思想在学派当中也有人主张叫道与烦恼融聚现前，就是可以同起的，这在画线就注脚257画线的地方。瓜符一呢是真谛所翻译的叫不执异论，那玄奘大师所翻译叫异不中论。好，就是道跟烦恼是可以同时现前的。那接着看为本文最后一行，那为什么说呢？那何以说明暗不聚，就是明跟暗是不同时，明暗不聚是不同时嘛，如油灯的光可以破暗，导师这个文呢，你就油灯的光可以破暗就好了，如果你要照他的文你就会很好像很不好念嘛，能破油灯所破的暗，等于说油灯的光能破暗，那这样的这样的明暗当然是不能共存，就是说等于说如果你是这么说的话，油灯的光可以破暗，等于你只要等油灯一切的黑暗都消失，可是因为油灯的亮度不够或者是空间比较大事实上它有范围的，就是比跟油灯的光距离远的时候还是有暗存在嘛，所以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来说当然是不能共存。可是这一部论说的觉心初起，觉心初起那时是不用妄念，可是呢油灯的光跟与日光或是电灯能破的暗不妨同在了，等于意思就是说油灯的光它不够亮嘛，所以它还是跟暗啊，黑暗的暗是可以同在同时还是有的，等于说有一部分没有照到的或是那亮度不够的还是有暗存在嘛，所以他们是可以同时在的。那从这个观点说唯佛一人才叫觉，那这样的说法跟古代的道生法师的顿意啊顿悟的意思是相近。那一切众生都在梦中一直到究竟圆满成佛时，以悟永悟，这个叫大觉。好，我们先看到125好了。在人王经说到三贤十圣住果报为佛一人居净土嘛，那导师的解释就是三贤十地的菩萨都安住在果报中，唯有佛才真正安住在净土中。 那也可以说就三贤十地的菩萨都在虚妄分别中，唯有佛才离念无念，这个叫大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所谓顿悟了哈，这个地方上还蛮有趣的哈，在前面124注脚的259哈，在瓜佛一这边提到瓜佛一哈，向来中国佛教所称颂就是说赞扬的证悟有两个，一个是道生的顿悟，一个是禅宗的顿悟了哈。那这两个事实上是不一样哈。那道生大师他是认为证悟道真理是无差别哈，不悟则已，一悟就会圆满究竟。哎，感觉上他的顿悟是不是一下子哈？好像不是，我们继续看哈。道生大师是主张顿悟成佛，那这个意思是主张渐修顿悟，就是在平时中修集种种资粮啊，到达究竟时一悟永悟啊。所以众生在流转生死至成佛中间啊，都可以说在梦中啊。那唯有佛才是大觉者，这是道生大师的主张了哈。那禅宗所说的顿悟，不是渐修顿悟，而是直下顿悟了哈。这个直下顿悟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了，就是直下观心嘛，什么都不用去，这意心呢，意心什么都不用去观察。主张学者先求自悟本心，自悟本心就是本来清净的佛性，一旦豁然大悟即参学四谛啊。那也有以为从此应圆修万行哈，等于说有些人主张就他好像就所做一半嘛哈，什么事不用做。那有些就认为说应该还继续修行哈，那就是悟后起修啦，有些主张是这样哈。那如果用这样的主张，他们的悟是有所谓的小悟跟大悟了哈，就是你可能体会一点点，体会之后再继续修行的哈。那这两种顿悟论啊，事实上差异蛮大的哈。那导师的解释，道生是约就近佛位的圆满顿悟说，那刚刚所说的禅宗的顿悟是约众生初学植物本来说啊。禅宗这个师资啊，就是说师父跟徒弟印心啊，一直以来就是有点变成不可说了哈，就是就不知道怎么去旁，就他们两个人知道，那之后人怎么去知道到底有没有印证哈，这个也是比较有一个困难点的哈，慢慢的就会变成说好像没有传承，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后代的人又隔了好几代，又说那时候中国又什么战乱之类的嘛，所以你根本就很难去将这个证悟啊、印证啊、禅修的方法去传承下来。好，接着看瓜佛二了哈。在中国禅宗时提到啊，就道生以为呢，积学无限啊，不悟则已，一悟则分累都尽啊，就是烦恼都尽，究竟成佛啊。所以道生是积学无限的渐修顿悟说，那跟后代禅宗刚好相反。可是近代人喜欢将道生的顿悟与禅宗的顿悟相混合说。那扼要的说，一切大圣法门都认为真如法性是顿悟的。一切大圣法门。所以就算我们导师有试图去说明慧学修学之地嘛，就闻而思而修到正，那他修到正这个阶段，事实上也是说观心在身，观察之后现起无分别智，现起无分别智可以断烦恼，那现起无分别智所对的就是诸法实相或是无分别法性，所以他这个地方也是就是如此啊，所以某个程度来讲也是顿悟了哈。那我们接着看哈，说到行的顿悟渐入哈，主要是从出发心到证悟成佛哈。如果一定要立位修进哈，就是说一定要经过三五 大无数劫，这个是属于见的。如果是直接直解，就是很快的证入成佛，不用不立升起嘛，升起不就是很多解或法身，这个就是顿。那弥勒系的唯识学，马明的大圣起心论，决定要三起成佛，就三无数解，没有顿。龙树一必定不定印经，约根记的立顿，所有见入也有一发心就顿入无生广度众生。那接着讲中国佛教戒的，中国佛教戒比较多的就是发心顿悟成佛道的。好，这个我们这边就先不看了。简单的说，这个道生大师道生法师所说的顿悟观，实际上是渐修的，渐修顿悟，并不是直接很快就可以。好像以前有时候看禅宗公案嘛，那禅宗公案真的是看得很欢喜，因为好像开悟就是这么容易嘛。日常生活中就是有个禅师扫在竹林中扫地，扫地扫一扫，这个石头弹到旁边的竹子，叩一声，这样他就开悟了。这个就是让人家很有信心嘛，很快啊，一下就开悟。好，那我们接着看这个125啊。所以刚所讲的，从究竟非究竟，唯佛才究竟的，那虽然我们在观察的过程当中，观这个生诸一灭的过程当中，都可以了知这生诸一灭的无自性，这样的观察上是跟所谓的无漏智相近的，甚至是这个清净的智嘛。所以可是从究竟圆满来说，还不是究竟，还是要继续修学。那接着呢，是要讲这个始觉见智性。这文是若得无念者，则知心相生住意灭，以无念等故，而使无有始觉之意，以事相具实而有，皆无自利，本来平等同一觉故。那我的科判呢，就是跟着导师这句话了，此觉者始觉的见智性。那讲始觉见智性呢，基本上就是讲修行的次第的了。心相生住意灭，心的相是可以看到它，观察到它的生住意灭，那这样子都是虚妄分别。那心相虽有浅有深，分为这四个，所以深的应该是深相，浅就是比较粗的是灭相。那实在是由于这个什么观慧，什么样的观慧，是得无念，由于得无念的，就是无念的观慧，观察这个无自性的智慧呢，可以觉知这四个相，就是生住意灭。这四个相呢的观察慧，就是无自性的，这种观慧是什么？观察无自性的观慧。所以呢，接着看无念呢，即离妄念自性一，就是没有妄念的自性，就是妄念是无自性的。那从所遣除的粗细心相说，有阶位的差别，可是从这个能观的无念说，平等。所以导师这边讲，从这个人遣除粗细的无念说是平等，所以无念本身是没有不一样的，所缘境有不一样。这边就譬喻，如烧一茎草的火跟烧一株树的火，火大小不同，可是所烧因为这个所烧的东西有大有小，所以感觉上火有大有小了，可是火本质上火性，火是什么？热性，可以燃烧的作用是一样的。这个在注脚261 我看一下261这边。那先看瓜婆一啦，大智多论里面提到，就复次般若波罗蜜经中说空义，五众相空，但凡夫颠倒故取五众相，五众合而中取菩萨相。对，五众相啊，就五蕴法，这法是空的啦。那因为凡夫颠倒，在这个五蕴合当下有个人，就是所谓的取菩萨相嘛。那般若波罗蜜中以众生空除众生，即无菩萨相嘛，以法空除五众，则无五众相。二空无有别义，故言众生空菩萨空。好，五众空就是法空跟人空啊，众啊，人空众生空是无二无别。这个都是般若经，或者我们如果还有印象，就前面啊，这个地方呢，上讲的就是法空人空嘛，众生空或是法空，基本上二圣也是有可能得法空的。实际上这个般若经或是龙树他们的观点是如此。所以他这边有个譬喻嘛，旃檀火灭跟粪巢木火灭，灭法无异，就用火来灭旃檀跟用火来灭这个所谓的粪巢木，灭法是无异。取未灭相时，取未灭相实相于灭时说故有别异啊，就是说还没有灭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差嘛，所缘就是他所灭的对象是有差了，可是于灭中是没有异，最后都是灭掉了，而且火本身也是没有差异的。所以空啊，虽然对众生说众生空，对法执着说法空嘛，可是空本质上没有分所谓的法或是众生。那我们接着看瓜婆二，瓜婆二在中观论颂讲记，声闻法多名人空，大乘法多名法空，虽所名的二空有偏重不同，但性空义毕竟是一，就是一样的，不管是人空或法空。那导师这边举龙树举的譬喻，稻草所烧的火跟树木所烧的火，从所烧来说是有两个，可是火的热性是一样，不能说有差异嘛。所以解脱生死必须通达空性。那只不过差一点在哪里，就是自信见，这个是凡夫嘛，凡夫总是有这个自信智，自信见。自信见如果在一一法上转，转有升起的意思的，就是在一一法上升起这个自信见，认为有个独存的自我，这个叫法我见，就对法嘛。可是在一一有情上转，一样这个自信见，对一个一个的众生，一个一个人认为是独立不变的自体，这个叫人我见。我见虽恶，实际上只是自性作怪嘛。所以若欲通达我空法空，即有从所谓的自性见去破除，破除自性见。所以为什么三圣同一解脱门嘛，这个基本上在初期大圣，尤其是般若系，这个大部分都是这种认为啊，甚至在般若经会认为是三圣究竟嘛，就是不会强调声闻缘觉还要继续发心修行。那相对所谓法华经一圣究竟，法华经就是一切众生都会成佛啦，所以声闻缘觉还要再发心再修行。那导师虽然多数取龙树意，就是他多数是赞成龙树的主张了，可是你在成佛之道他也是认为就唯一唯佛圣了，所以他是认为这个佛圣比较符合这个佛陀教化众生的本怀，所以他认为啦，虽然很多地方大部分都是龙树的主张为主，可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取这个法华经。那有趣的是这个龙树到底有没有说，就龙树到底龙树应该有看到法华经啊，那龙树菩萨到底有没有提到这个二圣有没有办法再继续修行， 这是蛮有趣的哈。我印象中在《大智度论》卷93，好像他有提到一点点吧哈，《大智论》卷93，嗯，好，这个《瓜福山是般若经讲记》啊哈，一样是讲这个我见，哦，就是法空人空，法空人空了哈。那举的例子不一样，是导师这边划线的地方哈，瓜福山划线第三行是这个烧草的火跟焚香的火了，好像这个跟智论，嗯，不过有趣的是在126页的哈，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哈，在瓜福寺就是住脚栏哈，瓜福寺住脚栏。在宝积经讲记里面提到了，我们再复习一下了，就我空跟法空只是正观所依的对象不同，就是观察的对象不同嘛，可是照见的性空并没有差别，如稻草火跟煤炭火，约火所依的草炭火力强弱说有不同，就是因为烧草跟烧木炭火有大有小所以有不同，可是火本身的热性燃烧的作用而说呢没有不同，所以呢声闻法多说无我，大乘法多说空，这是习惯的用词上不一样，并非性空有什么不同。所以这一部经呢基本上还是头水导师为什么特别把它取出啊，就是拿出来去解释，就是当就是讲记嘛，所以去诠释，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思想还是比较早期的，早期就没有特别强调说二圣一定没办法了知或是没办法断这个法执嘛，这是差一点，这个差一点。好，我们接着看为本文126，刚刚讲的是说这个无念，这个观慧事实上没有差别的，无念的观慧是没有差别。好，接着看126页，以无念与无念是平等，无念与无念的平等就是说不管你观生住意灭的这样观察都是一样的，这观慧是一样的，所以呢实际上实无有始觉的见次差异，始觉是从不究竟到究竟而有次第上的不一样，见次性的，见次性不一样，可是从观慧就是无念来说本身上是没有差别，所以也没有始觉可说。这个呢等一下会再看，或者之前我没有看过差镜子那个譬喻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导师在用这个譬喻，不过不太一样了。那本论的论义面面顾道，讲的比较全面，上面提到为佛是叫做大觉，如有一毫的一点点的不觉就是没有显发觉的全体，就无念就是本觉离念就心的自体显发这个觉的全体，叫一点点的不觉的话。那这边是约呢凡是依于无念依着这样的光慧而知生住意灭心相的，实同为本觉离念的心体，所以一样啦，因为他有这样的观察的这个觉观慧呢一样是本觉离念的心体，那离虚妄离虚妄念的心体是平等平等，就心的本质心的字体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意思来说究竟觉也就是觉。接着看譬喻，看譬喻就很清楚，那就像有一面镜子有一面有垢的圆镜，那擦拭一点点灰尘就显示一切光明来，一直将镜上所有的灰尘尘垢完全擦去了，镜面的光明才完全的显现出来嘛，就是这边所讲的这个觉的全体，觉这个觉的全体，约光明的显现有少分多分彻底的不同，那可是这显现出来的光明本质上，就光明本质上是没有差异， 所以从彻底的觉悟说，十地菩萨不明觉，唯佛才叫做觉。可是如就觉的理念心体说，就是这个心的心的本质就是理念的哈，二圣哈，所以觉的理念心体说呢，二圣初发意十地菩萨佛都是一样，没有差别哈。那这个样的说法是去除了始觉的差别，显示理念的本觉啊，就到最后究竟圆满的本觉嘛哈，就理念的本觉啊。那接着看哈。那如果要这么说，从妄念边，就是虚妄分别的心念这边来说，应该有始觉的决定差别，就一定有它的差别嘛。因为我们可以观到这个虚妄分别念的身住意面相，相是粗的啦，身是细的嘛，感觉上始觉的也是这么有这样的观察的对象，而有这样的差异性嘛。那实际上呢并不是如此，因为这四相具实而有，皆无自立。那无自立就自己存在的个体，就是他没有实际上有一个自己存在的个体。那身住意灭这样的虚妄分别的心相是假名安立的，所以不要误会以为从细的而生粗的，从粗的而生更粗的，实际上呢粗分细分都是无始来就有，而且依细而有粗，也因粗而有细，就是相对而有嘛，身住意灭事实上也是观察都是相对而有，互相依存的。不过从浅处的次第说，有一层层的生住意灭相，可实际上是同时而有，而且实际上推论起来或是观察起来都是无自性。妄念呢并无真实自性，所以就是这样的事相也是无自性，所以念就是无念，念就是无念。我们接着看127，当虚妄分别现起时，也还是本来平等同一觉性，所以觉性实际上是没有差异，如同擦镜子一样，你一开始刚擦一点点，跟你最后完全擦完本身都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前面讲嘛，以始觉者即通本觉，这就是说没有本觉以外的始觉。前面是讲这个107页那边107到109在讲那个觉明觉相那边，明觉相视觉体，视觉体那边。好，所以这一节呢就归结到始觉是不离本觉的，所以本论的觉意是着重于众生净心的本觉，清净心的本觉，跟唯识宗不一样。唯识宗他不会承认有本觉的啦，我们前面有提到啦，唯识宗他不会承认有本，他有可以承认你藉由修行慢慢去除烦恼，可是你说本来是有觉性他是不承认的。好，接着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贯科啦，贯科第一页这边，我们这边还是在觉相，觉相里面瓜佛二是明觉相嘛，瓜佛二看一下，瓜佛二明觉相里面我们刚讲是始觉见悟相，始觉见悟，那接着是要讲本觉随染，本觉随染导师把它分为所谓的标列，瓜佛大写 A 瓜佛大写 B 是，那标列的内容就是瓜佛大写 B 跟大写 C 啊，所以本觉随染他讲的就是有两个，一个叫净智相，一个叫不思议业相，所以本觉本身有这两个，可是有外在有烦恼嘛，所以才会有烦恼的现行，不过本质上就是净智相跟不思议业相。那在净智相里面又分法事，用法的解释跟预说了。好，那我们看为127页这边， 那复次呢，本觉虽然分别生两种相，与彼本觉不相舍离，云何为二？一者自净相，二者不是业相。所以在127呢，128就是净智相，到135都是，那不是业相是在136。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专说本觉一向平等，无话可说。可是呢，本觉虽然依然依着烦恼而有不觉嘛，又离染污不觉而显发这个所谓的本觉，就有这个所谓的觉体相可说了。就像金在矿中，金性为砂石所杂，金性不显，金相也不可说，作用也无可说嘛。这个我们前面有提到了。那经过冶炼，就是提炼之后，金的性跟相就显现，而且可以造种种的器具或饰品，那这样子就可以去说明嘛。所以呢，曰本觉虽然而说有生两种相。那在注脚263，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这个也是有趣的了。那前面说觉有究竟跟不究竟觉嘛，那这个地方是专门是比较偏究竟觉而说了。究竟觉呢，就是佛国的大觉。我们看128，那是本觉的究竟显发，就是觉的全体了，就是去除了种种的烦恼的本觉嘛，究竟显发。那所以这种相与本觉是不相舍离，本觉即所说如来藏，如来藏具有无量性功德，只是在众生位没有显，所以这就是这一部论所说的本觉。本觉，那佛果究竟显发，就是要说本觉有二种相。那这二种相，一个是自净相，本觉呢就是如来藏嘛，就是舍离杂染时所起的清净啊，自清净相，究竟圆满的觉体啊，所以叫自清净相。那二者不思议业相，就是成佛以后从清净智所起的不思议的业相啊，就像佛的三业大用，身口意啊，三业嘛，身口意大用啊，不可思议。自净相是本觉的德相，不思议业相是本觉所起的妙用。那这项要到成佛才究竟圆满。地上的法身大事就是初级到实地，只有随分二项而不圆满。好，我们看一下前面所讲这一个127啊，127页的注脚263要这边有不同的说法了。我们在本文所讲是金子嘛，提炼，那可以做饰品也可以做器具。那我举第一个刮胡医是自论里面，自论这边是要解释这个一般为什么我们经都讲如是我闻嘛，那如是这两个字就是可以相信的意思。那可以相信就信嘛，信佛法大海嘛，信为人路，智为人度。如果你没有信，基本上没办法依着所相信的内容去实践，最后亲证实相。那这边的譬喻是用牛的皮啊，牛的皮如果有温度，就是有信的人就像皮，牛皮已柔软，可以做种种的器具，皮包皮鞋等等的。那无信的人就不是，就牛皮未柔，没有条柔的意思。那在刮胡二这边一样是自论，那最后讲那个主雷品的时候提到，般若与方便本体是一，以所用的所用小异故分别，所以说它的作用上有稍微的不一样，所以分别所谓的般若跟方便智。就像金丝，就是铸金丝啊，以它的技术以巧方便故，已经做种种异物，皆虽为金，各以 而各异名、哦、那有些地方也解释、啊、般若好像是生的金、啊、方便智像熟的金子、哦、可以做种种的器具、啊哦、那瓜佛五是变法法性论讲记、哦、这个地方我们上次讲说变法法性论讲记是属于唯识中的论点、哦、不过它这边地方也是一样的、哦、经帖将金子提炼出来呢，做种种器具或种种庄严。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下一次呢，我们就从这个本觉随然的两个相去解释，就是自净相还有不思业相。那我们请合掌。